清华、复旦等多所高校学生都在建夸夸群，无论多么添堵的人间惨剧都能在群里被夸，还有人明码标价销售夸人服务。年轻人在恶补那些年没能从父母获得的肯定吗？如果在明知错误的事上仍渴望被赞，那可能意味着缺乏肯定造成的伤害已经扭曲了我们。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夸夸群火了，里面只有虚幻的慰藉。作者文道。今天起晚了，求夸，那说明你上升空间很大，前途无量。夸，今天单车丢了，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求夸。在找单车的过程中反复奔波锻炼了身体，夸。丢了仍不暴躁，说明人极为优雅，夸。坐错公交车了，伞也丢了，求夸。人居然还在，夸。我今天番薯干吃得太多了，又要胖了，呜呜，求夸。在吃零食的时候选择营养健康的番薯干而不是饼干巧克力，你就是走在减肥路上最靓的仔，夸。今年三月以来，一种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被人围起来夸奖一番的夸夸群在祖国的网络大地上各处火了起来。据了解，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同济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都建立了自己的夸夸群，知乎、新浪微博上也纷纷组团群夸。一时间，无论是网购遇见无良骗子，还是实习被上司批评，不管是多么令人添堵的人间惨剧，都能在群里被表扬、被安慰。淘宝上甚至有人将其做成了一门生意，明码标价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夸人服务。有专家表示，现在人们负面情绪很多，需要排解，人们求夸的心态表明生活中缺少肯定与激励。夸夸群的流行正好迎合了大学生对情感交流的需求，求夸赞其实是人生的刚需。在一次关于夸赞的特会上，是的，竟然有专门举办的夸赞特会。这会是夸夸群未来可能带来的新商机吗？参加学习的一位父亲听到夸赞的重要性后，就从会场消失了。后来那位父亲找到特会讲员解释说，我有一个14岁的儿子，他已经两年没有和我说话了。我们过去几乎为每件事争吵，随着时间的推移，争吵平息，进入了漫长沉默令人不安的休战期。我被今天的信息触动，立刻去给他打电话，坚决不批评他，只称赞他，因为我在他身上看见了可夸赞的地方。两年没跟我说话的儿子竟跟我谈了45分钟，因此我错过了会议。特会的讲员萨姆克拉布特里曾是美国公立学校的老师，他和他教了7年的6年级管理部门达成口头协议，我希望所有没有父亲的6年级男孩都被分配到我的教室。我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男性榜样，但其他老师都是女性。我希望我是一个比所有女老师都好的男性榜样。他总是主动在班里那些问题孩子身上寻找可以夸赞的地方， 以至于很多孩子的人生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的经验来自与女儿的相处。女儿11岁时突然变得孤僻，不愿意和他交流，对与他人交往却保持着兴趣，好像他的关系电台不再接收我的频率，或许他是故意不接收，或两者兼而有之。电话线断了，你一直拨这个号码，但没有人接。我觉得我正在失去他，突然间似乎是一夜之间。我们怎么能帮助他？我们爱的孩子，我们无法打动他的心，他在其他地方寻求线索，我们被锁在了外面。我环顾四周，看到其他十几岁的孩子也切断了与父母的联系。萨姆认识到，爱使父亲有义务不放弃，我必须重振旗鼓。我下定决心，我的女儿将从我这里得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更多的夸赞。于是他开始在女儿身上寻找值得称赞的地方。一天，女儿在自己的房间里，萨姆敲门进去后，很自然地在心底把她和她姐姐的房间对比了一下。姐姐很有条理，鞋子整齐地放在架子上，每样东西各归其位。小女儿的房间一片杂乱，但她注意到女儿的梳妆台很整齐，于是萨姆就夸女儿收拾得很有条理，然后走出房间。通过不断坚持的积极鼓励，萨姆的女儿终于回来了。现在与约翰·派伯一起牧养同一间教会的萨姆，用他的经验帮助了许多人。他分享说，直到今天，女儿还在很多事情上征求我们的意见，沟通的渠道是开放和甜蜜的。我们认为她很完美吗？不，她和她的父亲是同一种人，都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在肯定积极的行为中找到了快乐，这种积极行为后来变成了积极的模式。因为那些不断得到夸赞的行为往往会被重复。这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生子，她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主妇，对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充满肯定。麦道卫曾经主持一档意在帮助年轻人避免犯下重大错误的节目《为何等待》。他总结节目开放五年来的经验时说，归根结底，这些孩子就是想要爸爸的手臂。那些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正的爱的孩子，会去寻求虚假的爱，而这种爱往往带来伤害。为什么青少年会参加黑社会？他在家里从没得到来自父母的夸赞，但当他在大街上搞破坏时，伙伴们会高兴地嚎叫。妻子的挑剔可能正在把丈夫推向从女同事那里获得的理解和肯定。当孩子和配偶开始把回家与冲突、批评与痛苦联系在一起，他就渐渐失去了回家的渴望。从上述角度来看，夸夸群不过是年轻人们聚在一起，用彼此的夸赞恶补自己在成长阶段没能从父母嘴里获得的肯定。在那些年里，他们在家庭中收获了太多的贬低、挑剔和不接纳。孩子走路一不小心摔倒了，妈妈冲过来赶紧扶起孩子，当街劈头盖脸一顿数落，你走路眼睛长哪儿了？不知道看路的吗？在马路上多危险。这一幕你觉得熟悉吗？缺乏肯定造成很多恶果，从十几岁叛逆到破裂的婚姻，当肯定枯萎时，关系也会枯萎。可以想象，当一桩婚姻失去了肯定，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结婚不久的夫妇对彼此的感恩和称赞会多一些， 随着他们渐渐发现各自的弱点，开始定睛去纠正另一半。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减少的就是肯定和称赞。不断纠正会让相处变得越来越痛苦。其实每个家庭都需要建一个夸夸群，即使有人表现不佳，也有办法夸赞他好的一面。当妻子的炒锅被烧糊时，我们可以夸赞他试验新菜品的创造力。当孩子跟我们说他弄坏了自己的玩具，我们可以表扬他愿意和我们沟通。当一个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我们可以夸他承认错误时的谦卑和承担责任的勇敢。即使堕落涉及到人性的方方面面，但神的形象并没有从我们身上完全根除。我们不应当诅咒人的原因是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努力肯定别人会让我们积极地看待他们，也就是说，寻找上帝在他们身上做工的证据。网上某公号近日发出一篇爆款文章，题目是《遇事不责备，才是最好的家风》。里面提到一个孩子在家里误吃了药物，丈夫赶到医院，看到孩子时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我不是早让你把药收好了吗？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妈的，让我说什么好呢？这孩子本来身体就弱，这下……这些话所激起的回应是，你以为我带孩子容易吗？你聪明，你来带啊。我们都期待自己的配偶或是父母在我们犯错时可以走来轻轻拍拍我们的肩膀，然后说没事的，有我在。犯错的人期待我们的通常并不是无原则甚至虚伪的夸奖，而是真诚的接纳和陪伴。接纳并不意味着支持他人错误的生活方式，或是继续往罪里沉沦。接纳与肯定一个人的努力，是为了赢得一个平台，从这个平台上，对方可以有安全感地接受我们对他错误生活方式进行挑战。耶稣接近罪人，不以定罪开始，乃是首先用接纳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个可以让他们悔改的平台。当我们肯定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让他保持原地不动，也不是纵容他继续犯罪，而是帮助他朝着真理的方向迈步，恩典会为真理开路。大卫·马西斯指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能够指出别人的问题是爱心的重要表现。他写道，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能领受责备的关键。基督已经爱我，为我舍己，责备不再是对我们生命的打击，不再是否定我们深层次的价值，而是一个让我们成长的机会，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喜乐。只是如果我们来自一个以批评和责备为家风的环境，在父母完美主义的挑剔中长大，要格外警醒。当我们以为自己要批判指正带给别人的更大喜乐时，很可能我们的气息仍然是律法的、寡恩的、苛刻的。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值得警醒的是，当我们用称赞和肯定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也隐藏着危险。不要夸你的丈夫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除非你真的认为他是。如果夸赞的是不正确的， 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是谎言。有网友指出，夸夸群的成员在里面相互夸赞，夸得离谱，没有底线，纯是浮夸。不切实际的夸就成了互送高帽。编造虚假的夸赞是行不通的，被夸赞的人会不相信夸赞者，虚假的夸赞迟早会适而其反，这样夸赞不但诡诈而且可憎。如果我们在明知自己错误的事情上仍然渴望被夸赞，我们就要警醒，自己已经被虚假的自我形象所控制，已经失去了诚实接受事实的能力，渴望被夸赞的欲望就会造成扭曲。别人的夸赞可能会毁了我们，每当我们期待别人的夸赞时，我们也会受到试探。如果我们接受称赞时却不愿意承认我们是在依靠神的恩赐和力量，我们应该想一想，是否正在偷窃神的荣耀。密室的作者彭克利曾说，当人们称赞他的时候，他知道上帝才是值得拥有所有荣耀的人，所以他会把每一个荣耀都想象成一束巨大的玫瑰，他会想象自己闻到了它们的香味，细细品味一会儿，然后把它举起递给上帝。在能够很好地肯定他人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学会向上帝献上赞美和称赞。我们只有在赞美神的时候，不需要对自己有任何克制，我们可以尽情地赞美神，而不必担心神会骄傲。我们在夸神的时候最得释放，这是因为上帝在接受赞美时不会面临人会遇到的危险，因为他是最完美的神，他创造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人活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永远享受他。人身上所有被肯定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当我们肯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和在别人身上所做的美好工作，神就在我们身上得到了荣耀。
主啊，我愿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愿你配受这一切的荣耀。主啊，我愿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你是我的神，我生命的主，我要来敬拜你，用我诚心敬拜你，真诚的敬拜，愿你配受这一切的荣耀。主啊，我愿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你是我的神，我生命的主。